今天就开始讲所罗门王了。所罗门王这一个，所罗门王在这一个圣经里面占的篇幅比较多，列王记差不多一大半都是他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所罗门王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所罗门王的荣耀，我这里讲的是预表着基督为平安和荣耀之王。我们也知道所罗门王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他的智慧，所以我们从也今天也可以在这里看一下他的那个智慧那一方面。那我这里呢，因为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所有的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如果我们读经没有读到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可能也可以去 重新再读一下。所以我这里今天准备讲，就是先拿一个概括吧，大概是这一段我今天要讲的是第一到第五，大概是一个总体是一个什么东西，接着到后面呢，我再分开每一章每一章的这样来讲。所以一开始这里呢，我们就我看看呢、啊。好，我先讲一下这个所罗门。所罗门王其实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他的负面的地方也很多，正面的地方也很多。他我们比如说他负面的地方，他很奢华，接着他很奴役百姓，他穷兵黩武，接着他去埃及买马，他要做生意，接着他还立很多妃嫔。而且都是外邦的，这些东西都很多很多。但是其实你看看圣经里面，除了最后一点，前面那些上帝都没有怎么责备他，就是最后一点呢，就是他年老的时候所犯的这一些，就把他真的是他的网罗。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就这些负面的我们一点都不讲，我们来讲讲这个正面的，到底圣经里面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篇幅来写这个所罗门王。因为我觉得这个所罗门王是在圣经里面几乎是最能够反映耶稣他做王之后他的那些给人们带来的那些平安和荣耀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圣经，应该你们都会应该很清楚，就是会有一些章节会很熟悉。我就当我读到那个弥迦书的时候，我就发现跟这里这个所罗门这里很多章节其实你是可以 match 得上的，好像几乎是 一对一的这样 match 的。当你再回去看以赛亚书讲到第二章，他讲到末后的日子，几乎也是这里重新讲一次。等到他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他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讲到那些狮子啊，那些豺狼啊，蛇啊，那些跟人都很和睦相处的时候，你也可以隐约看到几乎就是所罗门王我们今天要读这一些章节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再先一起来读一下弥迦书的第五，是这里是讲就是所罗门王跟以后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就是是怎么样来影射到后面的耶稣基督的。我们一起来。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人从那里出来，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安然居住，
因他必日渐尊大，
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这里他讲的就是其实就是指耶稣基督，大家都应该还记得当年那些人他们说那一位王是哪里的时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从这里就说是在伯利恒，就是其实这是耶稣基督的。他最后这里说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这个平安就是跟其实是所罗门的名字是一样的。好，今天我们就会一共讲到 所罗门的荣耀，我们这里就可以归纳出五点。第一就是他的尊贵和他的名声，第二个是智慧与知识，第三个是平安与安息，就是快乐与安全，第五是财富与荣耀。这里每一点我们这里我都列出了圣经里面弥迦书和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王列王记上和历代志下的那些章节，那我们先一起把它先读一次吧。弥迦书的第四的第一，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接着下面，大卫
的儿子所罗门，我为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
这里我们也看出，所罗门的荣耀和他的国位的坚固和他的尊大全部都是从神而来的，就像弥迦书那里说是耶和华的山一样。接着我们这里看智慧和知识，我们一起来读，
必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道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尽心为他，因为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这里是讲到所罗门他的智慧，这里也很清楚，就是知道他的智慧并不是从人而来的，而是从神而来的。当他有智慧的时候呢，他人民才可以敬畏他；当他有智慧的时候呢，全世界的人才会说，哦，这个人是心真的是有神，他的神才是真神，这样才能够真的是可以把全世界的人吸引过来。这里就是讲到为什么神要把这么多的智慧和知识要加在所罗门的身上，这是因为这就是为了神的国度，让大家都能够看见了他的智慧，而想到了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接着我们读第三个，
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所罗门王与大河西面的诸王，以及从他直到加沙的全地，全境都平安。
这里是讲到平安，这个平安是讲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平安，就等于国跟国之间。等到他末后，等到末后的日子，就是他这里也是讲的，把刀打成了犁头，把枪打成了镰刀，就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讲大国家之间就不再有战事了。而我们从这里也看到，当所罗门在管理的时候呢，他也是全境境都平安，因为所有的仗他的爸爸都给他打完了，所以他就只要建设就好了。那我们再看下一点，快乐与安全。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刚刚讲的是国家跟国家之间就有了平安，这里是讲到了人国家里面每一个人之间都有平安，等于大家都没有，等于大家都很快乐，大家都，他这里讲的是吃喝快乐安然居住。这一个在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其实你能回去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几次会听到，就是表示我在这个国度里面人们是可以享受他的生活的，就等于说其实神给我们这么丰富， 他并不是神，并不是要我们受苦。所以说当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有神的时候，我们的日子会应该是过得应该是很快乐的。如果我们不能很快乐的话呢，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面前，是什么东西阻挡了我们。因为当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我们有的就是平安和快乐，我们不再担心，我们不会说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害怕旁边的人怎么样抢劫啊，打劫啊，这些害怕明天的工作没有啊，这些。因为这神这里给我们的预表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是吃喝快乐安然居住的。好，我们最后讲一下财富与荣耀。你必打破多国的名，将他们的财富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所罗门所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王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这里是讲到神把那么多的财富神把那么多财富给了所罗门，就是让所罗门真的是也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见神的国是有神同在的国是多么的蒙祝福，这也是其中一点。所以说我是觉得在圣经里面所罗门也是能够很好的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其中一个面。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所罗门他也有他的缺点，他并不是说就是完全的能够把耶稣基督显示出来。但是我们也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就是在圣经里面把一个一个的这个人物从真的是从亚当亚接着从亚伯到亚伯拉罕，这样每一个人物到约瑟，他们每一个人物都能够反映到耶稣基督的一面，就像钻石有很多很多个面一样，每一个面都是那么闪耀的。当他们全部都组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完整的耶稣基督每一个方面。这就是神把这么多这些故事和人物给我们看也写下来的原因。因为没有一个在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显示出耶稣基督，所以呢神就让这么多人一起，每一个人都有他闪光的地方，让我们就可以拼起来就看到一个完整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这里要讲的其实主要就是这一些，我们下面就我就下去讲一段一段。在这之前我们就先看一下第一点，所罗门的王权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大家应该也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就特别的蒙福，都是就像第一个大家知道是以撒，因为他是个富二代。今天这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是个富二代加官二代，他基本没有什么要自己争的，他一出生了之后呢他国家就已经太平，他爸已经把他把所有的仗都打完了，所有的仇敌都全部都攻克了，接着他的钱也全部帮他存起来了，他要建圣殿的材料也全部准备好了，他怎么样建那个圣殿他爸爸也跟他讲好了，就是神已经把那个圣殿怎么样建告诉大卫，大卫在跟他说，接着他的下面的那些臣子啊什么的他爸爸都帮他安排好，接着也帮他说讲好了，就是你继位了之后呢哪一些事情你要做怎么做怎么做，你按着他做就行了。所以大卫是一个所罗门是一个很蒙福的人，他就是真的是他是全部都是领受，就像我们真的是所有的我们从我们有的全部都是领受的，我们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夸口的，因为所有的这些好的东西全部都是神来的。我们第一点讲到他的王权，第一章里面讲的就是所罗门的王权。他这一个我们来读一下历代之上，这里我们看看是怎么讲的。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即太平的意义。
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好，我们把下面也读了。
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罗丹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利米亚，因为耶和华爱他。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这一个王权，他并不是说大卫说觉得特别喜欢他让他做，或者是他自己争取来的，是神在他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指定了说他要做王的，就是这是神的拣选，并不是从人而来的。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这里提了两次，耶和华也喜爱他，因为耶和华爱他。我看了圣经这么久，好像真的说耶和华爱他的人没几个，一个这里很明显，一个就是这一个是所罗门，另外一个不知道大家有记不记得是谁，另外一个我记得好像是撒母耳，但是撒母耳他也是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来越喜爱他，并不是真的是一出生耶和华就开始爱他的就是所罗门，所以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蒙福的被神所爱的人，所以他的后面的祝福就特别特别特别的大。好，我们这里看一下这个当年大卫呢，大家想想大卫就一共，其实所罗门如果从人来看他是排得很后的，因为大卫一开始的儿子是暗嫩，第二个是但以利，第三个是亚沙龙，第四个是亚多尼亚，后面呢还有中间还有没有插着我不知道，但是呢排到了所罗门。所以如果是从人从中国啊或者什么来说，一直这样排下去怎么都排不到所罗门，但是当他出生的时候耶和华就已经拣选了他，跟大卫就说这一个就是你以后的王，是接替你的。好，我们这里我下面这里呢就是简单的就列出了这一章的那些具体的内容。第一个是指大卫的晚年，就是讲等到大卫年老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去管理这一个国家了。第二个呢就讲到了亚多尼亚，就加联合了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呢就等不到，他就等不到大卫就是过世或者怎么样了，他就觉得因为按照排支论辈，暗嫩也死了，亚沙龙也死了，但以利后来圣经也没有提过可能也死掉了，所以呢他就应该觉得应该就是他做王了，所以他就跟约押就一起就开始准备等于是夺位了。第三点就讲到了拿单和拔示巴呢，他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进去找大卫。接着到后面呢，大卫呢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出来就印证了所罗门为继位人，就等于是那个时候呢大卫就已经把所罗门正式的给全国人民宣布他才是下一个王。接着第五点呢，就是大卫说了之后他就让祭司和先知去在祭序里面就告他做王，这是一个等于从仪式上面他也正式的就让所罗门去就是做王了。这一点呢就是说你看从这里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你没有看到所罗门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对于这一个王权来说，这个王权可以看到神是说你不用争，这个王权是我给你的，所以所罗门的王权是没有出于人，是出于神，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当他最后当祭司也高了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亚多尼亚呢就很害怕了，但是因为所罗门他真的是他也有赦罪之恩，他就等于是赦免了他，就说你只要做忠义的人我就不杀你。这一段大概就是这样。接着下面一章呢就是讲到所罗门王的公义。一开始呢就是大卫就对所罗门 吩咐他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这里看到他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说，你一定要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就是说第一个他就是说你一定要站起来，因为这个神把这个位置给你了，你就一定要自己站起来。第二点呢，就是你一定要遵守你耶和华你神吩咐的。因为大卫知道他经历神，他是从小到大他都经历过神，他经历过神的祝福，也经历过神的管教。他知道当你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时候呢，你所行的道就是在神的道上面，你就不用担心。但是如果你偏离的话呢，神就会等于是管教你。这个大卫他对这个管教他是特别特别深刻，所以他这里就很清楚的就让把他的故就是他的教训就告诉了所罗门。第二个呢，他就叫他去等于是要报复约押，因为他在太平之时流二人的血，这一点我们一会儿再讲。接着要恩待巴西莱，因为这个巴西莱就是在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他走的时候和他回来的时候，巴西莱都拿着食物去给大卫吃。最后一个他就叫他去报复示梅，这一个我们一会儿也会讲一下。接着后面就讲了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置，他的国甚为坚固。这一个从圣经讲到这里呢，所罗门就已经正规的就去坐上了王的位置。接着后面就讲这一章的重点，就是讲到所罗门的公义了。第一个就是亚多尼亚，为什么他要把亚多尼亚杀死呢？因为亚多尼亚他前面我们刚刚也读过，他说你若做忠义的人的话呢，你就不会死，你若行恶必要死亡。这个亚多尼亚他就进去，他就求那个大卫的最后一个使女，就是陪大卫的那个使女叫做亚比撒。接着呢所罗门就说这是死罪。大家因为我看圣经就是说，他说当时的文化呢，就是前朝的君王的妃嫔都是归新的王的，如果你去跟前朝的王去睡觉，或者是把他拿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你自己是想做王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想想当年大卫神是怎么跟他说的。他是说我把你主的那个妻放到你的怀里，我把他的国也放到你的怀里。第二个你可以想想，第二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亚沙龙他做完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表示他已经做完呢？他就在日光之下跟他爸爸大卫的妃嫔同寝，就是他这一个就等于是一个宣告，就是说那个王位我已经拿到了，所以呢他的妃嫔就已经归我了。这是为什么亚多尼亚只是求一个小小的婢女，那个大所罗门王就要把他杀死的原因。第二个是祭司亚比亚他，祭司亚比亚他这里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公义的，因为他没有杀他，他只是说你回家种田去吧，因为他是跟亚多尼亚是去就是等于是想做王，他是去帮助亚多尼亚的。这一个大卫也这个所罗门在这里也真的是很清楚，他知道这不是死的罪，他所以但是呢，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就不能够做大祭司的那个位置的。当然这里他也有说是等于是前面说以利家的后代是再也就是没不可以坐在大祭司位置上面。第三点讲约押，为什么他要杀约押？很多人就说这是大卫和所罗门为了就是稳定自己的位置，因为约押从人来看，约押就是他拿着兵权，接着呢他也手上也拿着大卫的很多把柄，接着他也帮助那个亚多尼亚去造反，接着他也很多次他都违反大卫的命令。大卫可能会觉得这一个人他在的时候他能镇得住，他儿子不一定镇得住，所以就把他杀死。但是我觉得所罗门王杀约押 并没有他，你看约押做了很多坏事，他杀了押沙龙，对不对？他跟亚多尼亚造反，接着他也帮大卫去把人家的老公给杀死了，接着他也去把两个元帅给杀死了。这么多事情里面，很多都你看他这里所罗门都没有讲其他的那些，他只讲了他两点。其实你认真想想，那两点就是他真真正正为什么一定要死的原因。杀押沙龙，他那时候在打仗，打仗的时候流人血，这是可以，就是情有可原的。他跟亚多尼亚，他只是造反，就像那个祭司一样，并不是一定要死的。接着你说他其他的那些东西，很多都是大卫教他那么做的，他没办法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两杀这两个人，我们回去看看他当时是怎么样的。第一个是杀亚尼尔，亚尼尔是谁呢？他是扫罗的元帅。扫罗的元帅当年他是引着大卫去见扫罗的，就是这个亚尼尔，他是等于是扫罗的等于表兄弟吧，应该是。接着后来扫罗死了之后呢，他就跟了那个他的儿子伊斯波设。接着呢，后来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就跟扫罗的妃嫔一个叫做利斯巴的人就好起来了。接着扫罗的儿子就很不高兴，接着这个亚尼尔呢就跑到那个大卫那里去，就想投靠大卫了。这大卫也同意了，但是为什么约押要杀他呢？这个讲起来就是当年应该是这一个应该是当年约押和亚比塞和亚撒黑他们，就是当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押沙龙的时候，应该是不是？哦，不是，是在大卫的大卫和扫罗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河边就玩嘛，就是大家都接着就说你出十二个人，我出十二个人，接着就一起玩耍，结果就玩出火了。结果呢，那个他那个约押的有一个兄弟叫亚撒黑，他就一直就追着这个亚尼尔，我看看，是哈，对，接着呢他就把他给杀死了。接着呢这里呢约押就等于是这里哦，对，他因为亚撒黑当年就是一直追着这个约尼尔，就说要杀他，结果约尼尔就说你不要追我了，你追上我的话你不够我打的。结果呢他就不听，他就因为他跑得很快嘛，他就一直追，后来约尼尔等于有点像自卫，就等于就把他给杀死了。这一个后来呢这一个事情就其好像就过去了，因为当年其实两边都死了人，其实扫罗那边死了360个人，大卫约押这边才死了20个人，大家就这么过去了。但是这个约押他一直就记着这件事情。后来等到这个亚尼尔过来投降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引到一个城门的洞里面，假装跟他说机密话的时候，就一刀把他给捅死了。所以这个就是蓄意的谋杀，这个是流人血的罪，而且他是在希伯伦把他杀死的。希伯伦大家都知道是逃城，就是说你无意中杀了人，你在那里的话你应该是不可以追人的血罪的。第二个亚玛撒呢是跟了亚沙龙的，他呢当年跟了亚沙龙，后来大卫要回来的时候呢，因为他知道所有的那些兵和百姓都跟了亚沙龙和他的元帅，所以他就说那你就来做约押的位置吧。那这个时候约押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位置给人抢了，他也是特别就是不他就过不去嘛，所以他这个呢他就把他也是骗过来，就说我的兄弟你好啊的时候，抓着他胡子也是一刀把他捅死的。这两个都是蓄意的谋杀，我觉得这个是流人血的罪，就所以这两点是不能够，就等于是说不能够赦免的。虽然大卫那时候因为大卫自己也犯了很多错，他而且他那时候征战的时候，他为了国家的安全他也 不想轻易的去动这个大元帅。但是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他就因为所罗门从小到大他一开始都没有犯什么罪啊什么的，所以他就可以很公正的站出来就来审判这一件事情了。好了，等到示梅，为什么示梅也会被杀呢？我们这里读一下这两段圣经。洗努亚的儿子亚比塞说，示梅必咒骂耶华的受膏者，不应当致死他吗？或者耶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这里可以看到示梅他的那个罪就是咒骂耶华的受膏者。如果从人来看呢，为什么大卫和所罗门一定要把示梅杀死呢？我们从前面也可以看到，因为示梅是等于是一个比较大的地方的军阀吧，他自己有1000个便雅悯人，接着他跟那个洗巴，就是等于是米非波设的有争执的那个仆人一起呢，他当年就是一起去咒骂那个大卫，后来大卫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也是钻风使舵，就去迎接他，恳求大卫原谅他。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当年没杀他，是因为他觉得这是耶和华，因为他犯了罪，耶和华借着这一些器皿来等于是来教育他，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不表示那一个器皿是对的，就等于说神借着很多坏事坏人来，比如说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神会借着那些东西来真的是来难受，但是不表示那一方面就是对的一样。所以在这里所罗门就跟他说了，那好吧，那我可以免你的死罪，但是呢你就不能够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也知道他的势力是在耶路撒冷外面嘛。如果他留在耶路撒冷里面呢，就表示他是等于是顺服了所罗门，他就不会造反了。但是如果他出去的话呢，就表示就是怀疑，就可能有机会，就是他可以带着他那1000的便雅悯人可能就造反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所罗门所做的，这个也很公正，他不杀他，但是给他定一个约，就是说你这样做我就不杀你。但是示梅不知道为什么过了2-3年之后呢，他就因为两个仆人就在外面丢失了，他就要出去找他，他就去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呢所罗门就把他给杀死了。从这里他，所以所罗门都说，为什么说这个是耶和华要让他死掉杀死他呢？是因为他这里大家也因为他有那么多的仆人，为什么真的是他只是为了那两个仆人他就跑出去呢？是不是因为时间过得太久了，他觉得他所定的这个约所罗门已经忘掉了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一个可以看到，这是他也是他自己找来的。我们刚刚说了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做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很公义很公义的，并如果无论是从神或者从人来看，这都是没有说假公济私或者是怎么样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是讲下面一章呢，主要是讲到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这里一开始，第三章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他是说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着呢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所罗门爱耶和华，遵守他父亲大卫的律。这里有一点点我觉得很微妙的地方，就是说你看他刚刚说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他后面就说所罗门爱耶和华，所以但是大家都应该知道耶和华当年给他们的那些就是说你不要去娶外邦人为妻的。但是我们这里看到其实所罗门他还是爱耶和华的，但是在他爱耶和华的时候，有时候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没有百分之百的遵守，就是圣经里面的事情，在当时可能是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你想想，他根据历史，他娶了法老的女儿的话呢，法老跟他结盟，对整个以色列还是有好处的。这法老还把一些港口啊什么的送给他，让他的财富更加多。但是这些看上去有好处又不是什么坏事的事情，如果不是符合圣经的话，可能就会带来以后有一些影响。我们从后面再往后面读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娶了他法老的女儿之后，他又娶了很多很多外邦人的妾啊妻啊这些，因为太多的太太了嘛，他都没时间跟他们在一起，那只能给让他们说啊，你们去自己找你们喜欢做的事情吧，接着他们就去拜他们的偶像，接着慢慢慢慢慢慢，所罗门就开始就远离了。所以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些小事情，我们就不要因为恶小而为之，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很爱神的。接着第二点呢，这里是讲的神赐了智慧，这一段也是比较有名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罗门因为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
乃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
是你聪
明智慧，
甚至在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请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
在
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人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遵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
好，这里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新约里面就是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了。这里就是所罗门当年上帝说你随便求吧，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的话呢，他其要的东西其实是很少很少，他就说我要智慧来听诉讼，他并没有说我要智慧做发财，我要智慧来做很多事情什么的，他只是一个很就是 specific 的一个东西，就是他当因为他当时心里面想的就是神的国，他要怎么样把这一个国家神的国给建立起来，他需要就是说我要建立这一个国家，我需要的就是智慧来建立这一个国家，所以他就单单的就求了能够为神做什么东西。但是神就给他应许了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说不单单这一个智慧，所有的聪明智慧我都赐给你，不单单是听诉讼，你所有的其他的我都给你。第二个就是说富足尊荣什么的，金钱财富名誉我都给你。第三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条件的，一个就是说你要遵守我的道的话呢，我就使你长寿，就是让你这一些能够一直的下去。这里就是接着下面呢就讲到了是神赐智慧的彰显，刚刚是神把智慧赐给了他，后面那一个就是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怎么样来就是来讲到所罗门怎么样来应用他神给他的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这里也是一个故事，就是很有名的，就是两个妓女和一个小孩子，两个小孩子死了的那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神的确神是把这一个智慧赐给他了，大家可以想起来连大卫这方面都做不到，因为大卫当年也是为什么被亚沙龙给抢的时候，也是因为大卫他在诉听就是判断民的时候地方做得不够，所以亚沙龙可以他可以爬到那个城门上面就说，哎呀，恨不得我来做你们的事师，我来判断你们，所以人就都跟了亚沙龙。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里面的人民要不要跟从一个王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王到底是不是公义的，他能不能公正的能够判断事情，他有没有智慧去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做出一个公正的决就是判断， 这一个大卫这方面就没有，但是神把这个智慧赐给了所罗门，所以在所罗门管理的时候，这个国家呢就是百姓都安居乐业。好，后面有几点我们都把它读一下吧，我们读以弗所书开始吧。神能照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满足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求那赐给众人不赐人的神，主必赐给他。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约旧约里面都说，我们若是为了神的国或者是什么样，我们觉得自己智慧不够的话，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来耶和华这里求，他自然就会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看得见他的所有的律法的，就是给我们的智慧。好，我们现在就走到最后一点了，就是第四章，哦，不是最后一点，第四章主要重点就是讲到所罗门王的丰富。第一个呢，他是讲了所罗门王他立了很多城圃，这个行政区，这个他们轮流都会给皇家供应食物。第二点呢，是就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就读了他的尊贵与名声，平安与安息，快乐与安全，财富与荣耀，就是使在他的管理之下，整个以色列的王国就是都享有了我们刚刚前面读的那些东西，大家都安然居住，接着大家都听他的判案。接着第四点呢，是讲到了所罗门王的智慧与知识，就是他这里是说他做了箴言3000，诗歌1005首，就是他还是草木啊，什么动物啊，水族啊，他是各个方面的专家，就是因为他的智慧，所以天下列王都来听他的智慧话，就表示当这一个国真的是能够完全的把神的这些荣耀都彰显出来的时候，他自然就能够吸引万族万民都归来这里，就像真的是我们现在耶稣一样，当耶稣真的是把他的那一些荣耀彰显出来，让大家都看见他的荣美的时候，现在全世界多少的人真的是都，无论是什么国家的人都来这里，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来到这里听他的智慧话，我们每天都来到耶稣那里跟他祷告，来听耶稣怎么样跟我们说话。好，接着最后一点就是讲到了所罗门王的建设，最后第五章就是这里就是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指所罗门王他就跟西兰联盟买了很多香柏木和松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连这一个他这里是说是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给智慧给他，所以他才可以做的。接着后面呢讲到了以色列中他就有30000人是专门为他做这一些建造圣殿啊那些的，接着另外的70000呢根据圣经呢就是说是外邦的人，因为理论上是以色列里面的人是不能做奴隶的，所以呢从这里就看到所罗门王就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金钱是为了这一个圣殿的建造。好，我们今天从这里呢就可以真的是看到，当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主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祝福给我们，这祝福不一定只是世界上面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那一定是祝福，无论是多是少肯定是为了我们的好，也神也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着他的旨意行事，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彰显他的荣美，让着他的就像他的基督的香气能够吸引众人来一样。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呢，真的是就很亏欠，因为这是神想要我们做的事情，就像神把这些东西都加给所罗门，并不是为了让他享受的，而是为了让他来管理这个国和让他的荣耀来吸引众人的。好，谢谢大家。